美国卫生官员表示，新冠疫情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早晚的事情。消息引发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强烈担忧。星期三，华盛顿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警告说，新疆在教育营不佳的卫生条件可能加速新冠病毒的传播，使疫情雪上加霜。在最新一次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会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相互指责对方支持威权主义。
2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冠疫情。美国卫生官员说，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而且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早晚的事情。消息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强烈的担忧。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
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呢，在中国境外多个国家迅速扩散，可以说是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强烈的担忧。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呢已经请求国会拨款25亿美元来作为这个应对这个疫情的这个资金，不过呢许多这个两党的议员还是对于这个25亿美元是否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疫情的发展来抱持了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那么在星期三上午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是特别提出了一项高达85亿美元的这个资金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那么这当中呢包括了15亿美元要提供给这个美国这个疾病与预防中心，以及30亿美元要提供给这个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中部部门的这个紧急资金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多位的两党议员呢也都提出了表示说，这个提出了意见说，希望现有的美国政府的这个防疫的措施还有筛检的措施都能够全面的进一步升级。那么在星期二上午呢，多位的卫生官员的部门呢，部门的官员呢，是特别向美国国会议员来进行了简报会，说明目前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以及美国的这个应对措施。那么我们来听听议员在听完了简报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说。
我们今天上午听取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简报会，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必须确保每一种风险的可能都被检视，并将风险尽可能地降到最低。行政部门基本上禁止了来自中国的航班，这是对的。现在还必须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国家。现在我所担心的是，可能还需要对其他热点国家采取更多的筛查措施，确保这些指导方针能在其他机场得以落实，才能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第一，我们必须确保没有医疗物资的短缺，这是今天上午我们所获得的保证。我们同时也必须考虑在医疗设备方面推动其他立法。
是的，新冠病毒疫情呢所凸显出来的另一个问题也令国会议员相当的担忧，那么就是有关于这个美国的医疗物资供应链过分依赖中国的问题。那么共和党的参议员霍利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在他的推特上特别表示说，他即将在这个星期呢推出一项新的法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美国的这个医疗物资的这个供应链对中国的这个依赖。那么除此之外呢，霍利他在这个星期稍早的时候，在星期一的时候呢，还特地写信给了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来希望政府部门方面来进行说明，说如何解释如何这个进一步的确保美国民众不会面临这个有关于急救药物还有医疗资源短缺的这个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在众议院方面呢，今天下午星期三下午呢是特别邀请了美国的卫生与公共部长阿扎尔来出席作证，讨论的话题除了和2021年的预算有关之外呢，也同时谈到了有关于目前新冠病毒疫情的这种最新的这个美国的应对措施。那么也有议员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如果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在美国大规模的爆发，美国是否应该要效仿中国的做法，进行一些封城或是关闭某些地区这样的做法。那么对此呢，阿扎尔是回应说，他认为这个有关于这个封城的做法呢并不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疫情呢迅速发展，同时他也担心这个封城的做法有可能会造成美国的这个民众不必要的过度恐慌，因此他是不赞成美国方面是采取这样的措施。除此之外呢，除了在这个今天的听证会之外呢，还有在明天以及在下个星期呢，多个这个国会的委员会，包括参众两院的多个委员会呢，都将针对新冠病毒疫情来召开听证会。看得出来，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两党目前最关注的都还是有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最新情况。以上是记者在 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最新情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美国驻韩国军事官员周三证实，首次出现一名美国军人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
驻韩美军发表声明，确认该患者为一名23岁的士兵，驻扎在该国东南部的美国陆军基地卡罗尔营。该士兵已经被安置在其基地外的住所进行自我隔离。
我们将了解这名军人及其家属在过去一周当中在各处的情况。相比首个病例而言，还有更多的问题，因为此人是我们社区的活跃人士，是我们社区直接的成员，因此将会有更多地方面临问题。
卡罗尔营地位于韩国第四大城市大邱附近，这里是该国新冠状病毒爆发的中心。病毒在军人内部的传播将是疫情的一个危险的组成部分，因为许多军人靠近居住并共同进餐。在距离疫情最近的一些基地，驻军人员被劝阻不要到基地外进行非必要的旅行。至少有18名韩国军人也感染了新冠状病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韩联社报道说，已经有9000多名韩国军人在各自的基地被隔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考虑到病毒的因素，美韩即将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可能会缩小规模。韩国官员周三报告了169例新增病毒病例，使得确诊感染总数达到了1146例。韩国一共有12名新冠状病毒患者死亡。2名在武汉新冠病毒疫区的医护2月24日在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网站上发出了不同寻常的全球呼吁，希望各国的医护人员前往中国帮助抗击疫情。据路透社报道，这2名叫做曾云春和甄燕的护士1月24日前往武汉疫区，是广东最早一批进入武汉的医疗援助人员，一直在隔离病房工作。两人在公开信中描述了武汉当地的医护条件和环境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困难和恶劣。除了各种防护设备严重短缺，很多医护人员也出现了皮疹、压疮等疾病，尤其是心理压力巨大。中国当局严厉控制有关武汉新冠病毒疫情信息的传播，封杀对当局处理疫情爆发的批评，并且删除社交媒体上的批评帖文等。虽然北京还没有要求国际医护人员参与抗疫工作，目前中国只允许世界卫生组织派遣少数的专家进入中国考察，也一再拒绝美国疾控中心提出的派遣医疗和病毒专家前往帮助抗疫的请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要求政府监管部门注意保护美国的投资人，帮助他们避免投资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按照今年年初达成的美中阶段性贸易协议，美国的金融企业将获准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不良贷款市场。卢比奥在周二写给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的信中说，投资中国国企的债务有很高的风险。他在信中敦促巴尔对涉及中国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出售给美国公司的不良债务的交易予以密切的关注，执行外国反腐败法。卢比奥还在信中指出，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存在严重的腐败和非法活动。他说，企业在获得公共服务和与司法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贿赂、政治干预和索取疏通费用等问题。美国国防部最高官员就来年的国防预算报告星期三到国会作证，并且罕见的同时遭遇到了两大政党资深议员的尖锐批评。特朗普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向国会递交了2021财年的政府预算报告，其中包括7046亿美元的国防部的预算，比前一年的国防部预算增加了0.1%。针对五角大楼动用国防专款建造边界墙的做法，众议院军委少数党领导人共和党籍的索恩伯里罕见地对国防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国防部的有关做法是对宪法的公然挑战。
This is a deeper issue than the wall. I support physical.
这是一个比边界墙更深层的问题。我支持在南部边界建墙，但是我深切忧虑的是，国会在国防事务上扮演的角色的宪法问题正向何处演变？国会的角色是否正在被推翻？
埃斯珀部长对军委会表示，目前实施的国防战略以应对中国的挑战为主要考量，其次是俄罗斯，但是国土安全也是国防战略的一部分。他敦促国会及时为来年的国防开支提供经费，以应对国防部面对的各项安全挑战。
过去一个多月以来，中国工厂推迟开工，人员流动受阻。美国之音记者为您分析，越来越多的国际厂商感受到新冠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一份新的报告警告说，即使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没有爆发疫情，那里的经济也可能遭受重创。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最新一场电视辩论会上，参议员桑德斯成为对手们的攻击目标。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全球继续应对不断扩散的新冠病毒疫情，然而各国对疫情的担忧远远超出疾病本身。过去一个多月以来，中国的工厂推迟开工，人员流动受阻，越来越多的国际厂商感受到了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我们今天就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跟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卡拉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中国为了这个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那么在中国内部对供应链产生了哪些冲击呢？
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是全球厂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供货商了，尤其是在比如说像纺织品呀、家具还有电子商品这个方面。那么中国的厂商在疫情之中是受到哪些挑战呢？我就这个问题是采访了一家位于东莞的一个合同制造商，他们是接收海外厂商的订单，然后来生产一些小型的电子消费品。那么这家叫做安吉利安的公司呢，它是有60%-70%的利润是来自北美地区的，并且呢，这家公司告诉我说，它是在两周之前，大概是两周之前恢复生产的。曾经有100多这个员工的公司呢，现在只有70人是在恢复生产，并且这70人之中呢，还有一部分是临时在当地招募的工人。而公司的管理层呢，大多数是只能在家里上班。而除了人员的短缺之外呢，这家公司也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家公司的 CEO 是怎么说的。
Impacts a lot, and we don't see order right now.
影响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影响还不是全部。首先，疫情让我们的运作更复杂了，我们需要戴口罩，我们需要获得许可，我们需要做很多安排才能开工，所以我们的运作不如以前那么有效了。而且我们还要付口罩的钱，付消毒用品和其他设备的钱，这些都是计划之外的。另外，我们的人工成本也提高了，工人的工钱提高了，所以在成本方面我们受到了影响，我们的开销比以前更大了。第二，在物流方面，目前我们还可以维持，但随时可能变化。第三，是我们的供货商，他们无法提供足够的原材料，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去解决这个巨大的风险，我们可能需要寻找更多的供货商以防万一。
Are not able to provide the materials.
是，那边也告诉我说呢，在供货商的方面，大概他现在只有5%-10%的供货商是在正常的运转的，另外有一半的供货商是完全停产的状态，所以他现在除了紧密的关注疫情，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但是这对他工厂的生产是肯定会产生影响的。那么这是这一家公司的例子哈。在这个同时呢，德国的这个货运公司 DHL 他的估计是全球的供应链所受到的影响至少会持续到今年的4月份。那么目前在中 中国的这些厂商在疫情之中所受到的影响，大概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人员的滞留，以及很多的工厂呢现在是进行了改造来生产医疗用品，那么其他的一些原料、一些货品就会短缺。那么第二呢，就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的政策以及各地方政府的政策不统一，那么这就会影响工厂的复工速度。第三方面呢，就是一些医疗啊、一些这个公共卫生方面的要求啊、会影响工厂的运行。比如说现在工厂会被要求给员工提供一些口罩或者必要的防护措施，是出于一个卫生安全的方面的考虑，但是这也给工厂的复工提供了一定的门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运输方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省际的这个运输货车的数量明显的减少，另外机场这个航空和铁路取消班次，导致运力不足，以及员工的短缺也导致了机场和港口的货物产生了一个堆积的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些中国的厂商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那么你刚才也提到这个这家公司60%的利润是来自北美的，那么他们北美的或者说美国的这些客户对于现在这个中国供货商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从大了说美国商家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其实美国方面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知道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其实在今年的1月份1个月以前才是刚刚进入了一个停火的阶段，那么现在再加上受到新冠疫情的这样一个冲击，其实法比安他自己也提到了他在美国的这些客户所遇到的一些挑战。我们还是先来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还有就是美国人如何看待现在的情况，这个因素更复杂，因为有美国客户害怕从中国进货，他们担心商品中会有病毒。另一方面是美国人已经开始对疲于应付中国的问题了，先是关税，然后是疫情，客户在越来越多的考虑离开中国。我们有一些客户，他们没有把所有生产移出中国，但他们移出了一些项目，因为他们觉得这里风险太高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影响，而是长期的影响。
是呢，法比安也提到说，即使在这个疫情控制住之后，产业的上下游都恢复了开工，那么即使大家都正常开工之后，也需要大概4到6个月的时间，他的工厂才能进入一个这个正常的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今年上半年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那么其他的受到影响比较明显的在美国的行业呢，比如说像这个汽车行业可能会面临一个零部件短缺，另外这个零售商可能会面临货源的短缺，旅游教育产业可能会面临这个签证还有旅行禁令的这样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工厂的一些关闭可能会导致一些药品以及原料药 API 的这些短缺。那么其实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呢，美国内部也进行了一些非常深刻的思考，就是我们把这个供应链如此集中的安放在一个国家中国一个地区亚洲，到底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们当然这有很多的优势，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有效率的这个条件，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承担这样带来的风险，还是说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供应商更加的多样化，这是美国内部现在所做的一个思考。那么疫情本身会给经济带来多大的影响呢？可能还是要取决于最终疫情扩散的范围有多大，持续的时间有多长了。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卡拉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Impacts a lot and we don't see order right now.
一份新的报告警告说，即使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没有爆发疫情，但那里的经济也可能遭受重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在罗马著名的特雷维喷泉前，游客也不敢放松警惕。
很多人都感染了病毒，所以我很害怕，也戴口罩。
意大利再往北一点的伦巴第和威尼托是意大利的疫情中心，几座小镇被关闭。
目前计划封闭14天，我希望这种不便和牺牲能够有效控制病毒的扩散。
可是随着意大利其他地区、西班牙和瑞士发生新病例，卫生官员正在艰难地控制疫情。科学家说，采取一切手段遏制病毒传播至关重要。
控制措施的目的是有效抑制病毒传播的强度，减缓了传播速度，防止医疗机构超负荷。
伊朗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已经有上百起感染病例。 十几人死亡。伊朗社交媒体上的这些视频显示，购买口罩的人排起长队。韩国也疫情严重，美国政府告诫，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到韩国旅行。去年12月底，中国首先出现新冠病毒，至今至少有77000人感染，2500多人死亡。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遏制新冠病毒成为大流行病的机会窗口正在快速缩小。我们全体医疗人员目前预计，新冠病毒最终将会成为大流行病。可是我已经指出，过去我们也遇到类似的恐惧，可是病毒会减弱，会消亡。
海外发展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3600亿美元。这个机构警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出口将损失40亿美元。中国停止进口海鲜后，南非的龙虾行业陷入困境。
加工厂不收我们的鱼，没有人买鱼了。
石油和铜的价格急剧下跌，恩格拉等主要对华出口国受到打击。海外发展研究所说，斯里兰卡、越南和菲律宾受到的打击最大。
大家都在回顾2003年的萨斯，可是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现在的经济是萨斯爆发时的4倍。中国现在通过全球价值链和制造产业跟世界的关系更紧密。
科学家正在加紧生产新冠疫苗，计划在4月进行首次人类试验。届时，新冠疫情可能已经全面大流行，给国家卫生系统和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最新一场电视辩论会上，参议员桑德斯成为了对手们的攻击目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在美国哥伦比亚新闻电视台直播的辩论会上，在参议院中站在民主党一边的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桑德斯被问到，在股市上升的局势下，他如何说服选民他可以更好地带领经济。
去年工人实际工资平均增长不到1%，一半人口是月光族，这种经济不利于美国人，只利于1%的人口。我们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经济，而不仅仅是有利于富有的竞选捐款人。
桑德斯保证要扩大联邦医保，把这种为美国老年公民提供的医保提供给所有人，不管年龄大小。可是他的竞争对手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切表示，桑德斯急剧增加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社会福利开支计划代价太大。
不行，这从数学上来讲说不通。事实上，这个周末在60分钟节目中，他说他不会在几分几毛的小钱上纠缠不休。那好，让我告诉你，这笔小钱是多少？将近60万亿。
不是事实。
你们知道他所有的计划需要多少钱吗？那是美国经济的3倍，不是联邦政府的开支，而是整个美国经济。
前副总统拜登以2015年查尔斯顿一个黑人为主的教堂发生的枪击惨案来质问桑德斯。桑德斯先前反对立法，让枪支制造商对发生在美国的枪支暴力负责。
伯尼5次投票反对布莱迪法案，这个法案要求设立等待期。让我说完，一个12小时的等待期。我不是说他要对9名死者负责，可是如果有等待期，那名枪手就买不到武器。那个等待期就是我的建议，直到审查结束才可以买枪。
桑德斯的反对者还说，他几十年前对左翼独裁者已故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等人的有利评估，会遭到美国部分地区温和派和保守选民的反对。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甚至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利用桑德斯。
特朗普认为他当总统比较好，我不这么认为。普京认为特朗普应该当美国总统，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正在帮你竞选，这样你就可以输给特朗普。
这场辩论的4天后就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这个州有54个全国选举人代表。一度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在南卡小幅领先于桑德斯，可是观察人士说，桑德斯可能赢得南卡州，让他在下星期二所谓的超级星期二投票中占优势，这将关系到1300名选人代表的票数。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在星期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会上，参选人们相互指责对方支持威权主义。来看报道。
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辩护，称习近平主席必须对中国政治局负责，并主张美国必须与中国接触。
中国政府没有开放，他们没有新闻自由，他们的人权记录是可憎的，我们应该指责他们。我想我们一直在这样做，但不要搞错，如果我们要解决气候危机，我们必须与中国打交道，必须跟他们打交道，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将不能出售或购买我们需要的产品。至于他是否是独裁者，他确实是按照政治局那一群人的要求任职，但毫无疑问他有巨大的权力，但他确实要为推举他的人服务，可以和他谈判，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
But he does play his constituency. You can negotiate with him. That's exactly what we have to do.
这引起了前副总统拜登的强烈回应。他说，习近平不是一个民主的统治者，但必须和他谈判。
当我们卸任的时候，我跟习近平接触的时间比世界上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多。这是一个骨子里没有民主这两个字的人，他是一个恶棍。事实上，他把100万维吾尔人关进再教育营，就是集中营。现在香港发生的事也是因为他。我说服他加入了巴黎协定，因为你猜怎么着？他们需要参与进来。
Should join th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 at the Paris Agreement because guess what? They need to be involved.
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最近因赞扬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领导的扫盲运动的言论而遭到几位参选人的攻击。桑德斯为自己辩护，指出前总统奥巴马的类似言论。
I have opposed authoritarianis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was really
我在世界各地都反对威权主义。我对布隆伯格市长刚才说的话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说，中国政府对政治局负责，但是政治局到底对谁负责呢？谁选出了政治局？那是个真正的独裁政权。当然，古巴有一个独裁政权。我指的是奥巴马在古巴问题上所说的，古巴在教育方面取得了进展。
Yes, I think. Really? Really?
真的吗？扫盲运动不好？奥巴马说，他们在教育和医疗健保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是奥巴马说的。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为奥巴马总统辩护说，他在国外时正在参加一个城镇会议，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古巴政府有任何积极的东西。他承认古巴确实提高了预期寿命，但他继而谴责独裁统治。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数十年来，许多高中和大学生都参加了联合国模拟会议。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这样的会议，会议期间，危地马拉的学生和美国之音记者进行了交流。下面是记者萨莱的报道。
Basically, it's like simulating conferenc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我们得到的话题是世界范围的大问题，我们要集中在这里辩论。探讨有关议题，并得出多种解决方案。
瓦斯克兹是来自危地马拉城的六七个学生当中的一位，作为文莱代表参加会议。他说，在这项活动之前，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微乎其微。
Over 3,000 high school students.
这里有来自18个国家、27个州的3000多名高中生，很多参与国际代表团的学生都已融入在40个不同的委员会中。
他们除了了解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广泛知识外，大多数参与者还注意到，他们正在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我是个非常厌恶社交的人，但参加了这次行程之后，我开始感觉我不要做那样的人了。我同别人打成一片，感觉真棒，因为这里很多人都十分友好，你可以和任何人交谈，只要问你是来自联合国模拟会议的吗，然后自然双方就可以交往了。
我在这儿感觉真是太好了，真的很欣慰，真的被老师叫来这里，不仅代表着我的学校，也代表了危地马拉。
无论是来自外国的新朋友，还是一起前来华盛顿的同学，多数参与者都说，他们建立了值得永远记忆的友好关系。美国之音萨莱，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美国卫生官员表示，新冠疫情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早晚的事情。消息引发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强烈担忧。星期三，华盛顿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警告说，新疆在教育营不佳的卫生条件可能加速新冠病毒的传播，使疫情雪上加霜。在最新一次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会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相互指责对方支持威权主义。 2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冠疫情。美国卫生官员说，源自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可能成为全球大流行病，而且病毒在美国境内扩散是早晚的事情。消息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强烈的担忧。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
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呢，在中国境外多个国家迅速扩散，可以说是引发了美国国会两党的议员强烈的担忧。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呢已经请求国会拨款25亿美元来作为这个应对这个疫情的这个资金，不过呢许多这个两党的议员还是对于这个25亿美元是否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疫情的发展来抱持了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那么在星期三上午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是特别提出了一项高达85亿美元的这个资金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扩散。那么这当中呢，包括了15亿美元要提供给这个美国这个疾病与预防中心，以及30亿美元要提供给这个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中部部门的这个紧急资金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美国多位的两党议员呢也都提出了表示说，这个提出了意见说，希望现有的美国政府的这个防疫的措施还有筛检的措施都能够全面的进一步升级。那么在星期二上午呢，多位的卫生官员的部门呢，部门的官员呢，是特别向美国国会议员来进行了简报会，说明目前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以及美国的这个应对措施。那么我们来听听议员在听完了简报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说。
我们今天上午听取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简报会，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必须确保每一种风险的可能都被检视，并将风险尽可能地降到最低。行政部门基本上禁止了来自中国的航班，这是对的。现在还必须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国家。现在我所担心的是，可能还需要对其他热点国家采取更多的筛查措施，确保这些指导方针能在其他机场得以落实，才能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第一，我们必须确保没有医疗物资的短缺，这是今天上午我们所获得的保证。我们同时也必须考虑在医疗设备方面推动其他立法。
是的，新冠病毒疫情呢所凸显出来的另一个问题也令国会议员相当的担忧，那么就是有关于这个美国的医疗物资供应链过分依赖中国的问题。那么共和党的参议员霍利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在他的推特上特别表示说，他即将在这个星期呢推出一项新的法案来解决这个问题，降低美国的这个医疗物资的这个供应链对中国的这个依赖。那么除此之外呢，霍利他在这个星期稍早的时候，在星期一的时候呢，还特地写信给了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来希望这个政府部门方面来进行说明，说如何解释如何这个进一步的确保美国民众不会面临这个有关于急救药物还有医疗资源短缺的这个问题。那么除此之外，在众议院方面呢，今天下午星期三下午呢是特别邀请了美国的卫生与公共部长阿扎尔来出席作证，讨论的话题除了和2021年的预算有关之外呢，也同时谈到了有关于目前新冠病毒疫情的这种最新的这个美国 国的应对措施。那么也有议员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特别谈到了说，这个如果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在美国大规模的爆发，美国是否应该要效仿中国的做法，进行一些封城或是关闭某些地区这样的做法。那么对此呢，阿扎尔是回应说，他认为这个有关于这个封城的做法呢，并不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个疫情呢迅速发展。同时呢，他也担心这个封城的做法有可能会造成美国的这个民众不必要的过度恐慌，因此他是不赞成美国方面是采取这样的措施。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除了在这个今天的听证会之外呢，还有在明天以及在下个星期呢，多个这个国会的委员会，包括参众两院的多个委员会呢，都将针对新冠病毒疫情来召开听证会。看得出来，在美国国会方面呢，两党目前最关注的都还是有关于新冠病毒疫情的最新情况。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最新情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易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美国驻韩国军事官员周三证实，首次出现一名美国军人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
驻韩美军发表声明，确认该患者为一名23岁的士兵，驻扎在该国东南部的美国陆军基地卡罗尔营。该士兵已经被安置在其基地外的住所进行自我隔离。
我们将了解这名军人及其家属在过去一周当中在各处的情况。相比首个病例而言，还有更多的问题，因为此人是我们社区的活跃人士，是我们社区直接的成员，因此将会有更多地方面临问题。
卡罗尔营地位于韩国第四大城市大邱附近，这里是该国新冠状病毒爆发的中心。病毒在军人内部的传播将是疫情的一个危险的组成部分，因为许多军人靠近居住并共同进餐。在距于疫情最近的一些基地，驻军人员被劝阻不要到基地外进行非必要的旅行。至少有18名韩国军人也感染了新冠状病毒。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韩联社报道说，已经有9000多名韩国军人在各自的基地被隔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表示，考虑到病毒的因素，美韩即将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可能会缩小规模。韩国官员周三报告了169例新增病毒病例，使得确诊感染总数达到了1146例。韩国一共有12名新冠状病毒患者死亡。两名在武汉新冠病毒疫区的医护2月24日在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网站上发出了不同寻常的全球呼吁，希望各国的医护人员前往中国帮助抗击疫情。据路透社报道，这两名叫做曾云春和甄燕的护士1月24日前往武汉疫区，是广东最早一批进入武汉的医疗援助人员，一直在隔离病房工作。两人在公开信中描述了武汉当地的医护条件和环境远比想象中的还要困难和恶劣。除了各种防护设备严重短缺，很多医护人员也出现了皮疹、压疮等疾病，尤其是心理压力巨大。中国当局严厉控制有关武汉新冠病毒疫情信息的传播，封杀对当局处理疫情爆发的批评，并且删除社交媒体上的批评帖文等。虽然北京还没有要求国际医护人员参与抗疫工作，目前中国只允许世界卫生组织派遣少数的专家进入中国考察，也一再拒绝美国疾控中心提出的派遣医疗和病毒专家前往帮助抗疫的请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要求政府监管部门注意保护美国的投资人，帮助他们避免投资中国资本市场带来的风险。按照今年年初达成的美中阶段性贸易协议，美国的金融企业将获准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包括不良贷款市场。卢比奥在周二写给美国司法部部长巴尔的信中说，投资中国国企的债务有很高的风险。他在信中敦促巴尔对涉及中国金融公司和非金融公司出售给美国公司的不良债务的交易予以密切的关注，执行外国反腐败法。卢比奥还在信中指出，中国经济和金融系统存在严重的腐败和非法活动。他说，企业在获得公共服务和与司法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贿赂、政治干预和索取疏通费用等问题。美国国防部最高官员就来年的国防预算报告星期三到国会作证。 并且罕见的同时遭遇到了两大政党资深议员的尖锐批评。特朗普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向国会递交了2021财年的政府预算报告，其中包括7046亿美元的国防部的预算，比前一年的国防部预算增加了0.1%。针对五角大楼动用国防专款建造边界墙的做法，众议院军委少数党领导人共和党籍的索恩伯里罕见地对国防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国防部的有关做法是对宪法的公然挑战。
这是一个比边界墙更深层的问题。我支持在南部边界建墙，但是我深切忧虑的是，国会在国防事务上扮演的角色的宪法问题正向何处演变？国会的角色是否正在被推翻？
埃斯珀部长对军委会表示，目前实施的国防战略以应对中国的挑战为主要考量，其次是俄罗斯，但是国土安全也是国防战略的一部分。他敦促国会及时为来年的国防开支提供经费，以应对国防部面对的各项安全挑战。
过去一个多月以来，中国工厂推迟开工，人员流动受阻。美国之音记者为您分析，越来越多的国际厂商感受到新冠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一份新的报告警告说，即使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没有爆发疫情，那里的经济也可能遭受重创。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最新一场电视辩论会上，参议员桑德斯成为对手们的攻击目标。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全球继续应对不断扩散的新冠病毒疫情，然而各国对疫情的担忧远远超出疾病本身。过去一个多月以来，中国的工厂推迟开工，人员流动受阻，越来越多的国际厂商感受到了疫情对供应链造成的冲击。我们今天就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跟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卡拉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中国为了这个应对新冠病毒的疫情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那么在中国内部对供应链产生了哪些冲击呢？
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是全球厂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供货商了，尤其是在比如说像纺织品呀、家具还有电子商品这个方面。那么中国的厂商在疫情之中是受到哪些挑战呢？我就这个问题是采访了一家位于东莞的一个合同制造商，他们是接收海外厂商的订单，然后来生产一些小型的电子消费品。那么这家叫做安吉利安的公司呢，它是在它是有60%-70%的利润是来自北美地区的，并且呢这家公司告诉我说，它是在两周之前恢复生产的。曾经有100多这个员工的公司呢，现在只有70人是在恢复生产，并且这70人之中呢还有一部分是临时在当地招募的工人，而公司的管理层呢大多数是只能在家里上班。而除了人员的短缺之外呢，这家公司也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家公司的 CEO 是怎么说的。
Impacts a lot, and we don't see order right now.
影响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影响还不是全部。首先，疫情让我们的运作更复杂了，我们需要戴口罩，我们需要获得许可，我们需要做很多安排才能开工，所以我们的运作不如以前那么有效了。而且我们还要付口罩的钱，付消毒用品和其他设备的钱，这些都是计划之外的。另外，我们的人工成本也提高了，工人的工钱提高了，所以在成本方面我们受到了影响，我们的开销比以前更大了。第二，在物流方面，目前我们还可以维持，但随时可能变化。第三，是我们的供货商，他们无法提供足够的原材料，我们还不知道怎样去解决这个巨大的风险，我们可能需要寻找更多的供货商以防万一。
are not able to provide materials。
市那块边也告诉我说呢，在供货商的方面，大概它现在只有5%到10%的供货商是在正常的运转的，另外有一半的供货商是完全停产的状态，所以它现在除了紧密的关注疫情，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做的，但是这对它工厂的生产是肯定会产生影响的。那么这是这一家公司的例子哈，在这个同时呢，德国的这个货运公司 DHL 它的估计是全球的供应链所受到的影响至少会持续到今年的4月份。那么目前在中国的这些厂商在疫情之中所受到的影响大概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人员的滞留，以及很多的工厂呢现在是进行了改造来生产医疗用品，那么其他的一些原料一些货品就会短缺。那么第二呢，就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的政策以及各地方政府的政策不统一，那么这就会影响工厂的复工速度。第三方面呢，就是一些医疗啊一些这个公共卫生方面的要求会影响工厂的运行，比如说现在工厂会被要求给员工提供一些口罩或者必要的防护措施，是出于一个卫生安全的方面的考虑，但是这也给工厂的复工提供了一定的门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运输方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省际的这个运输货车的数量明显的减少，另外机场这个航空和铁路取消班次导致运力不足，以及员工的短缺也导致了机场和和港口的货物产生了一个堆积的问题。以上呢就是这些中国的厂商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那么你刚才也提到这个这家公司60%的利润是来自北美的，那么他们北美的或者说美国的这些客户对于现在这个中国供货商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从大了说美国商家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是，其实美国方面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知道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其实在今年的1月份1个月以前才是刚刚进入了一个停火的阶段，那么现在再加上受到新冠疫情的这样一个冲击，其实法比安他自己也提到了他在美国的这些客户所遇到的一些挑战，我们还是先来再来听听他怎么说。
And last but not least is what American.
还有就是美国人如何看待现在的情况？这个因素更复杂，因为有美国客户害怕从中国进货，他们担心商品中会有病毒。另一方面是美国人已经开始对疲于应付中国的问题了，先是关税，然后是疫情，客户在越来越多的考虑离开中国。我们有一些客户，他们没有把所有生产移出中国，但他们移出了一些项目，因为他们觉得这里风险太高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影响，而是长期的影响。
So this will have a long-term impact more than short-term.
是呢，发编也提到说，即使在这个疫情控制住之后，产业的上下游都恢复了开工，那么即使大家都正常开工之后，也需要大概4到6个月的时间，它的工厂才能进入一个这个正常的运行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今年上半年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那么其他的受到影响比较明显的在美国的行业呢，比如说像这个汽车行业可能会面临一个零部件短缺，另外这个零售商可能会面临货源的短缺，旅游教育产业可能会面临这个签证还有旅行禁令的这样的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工厂的一些关闭可能会导致一些药品以及原料药 API 的这些短缺。那么其实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呢，美国内部也进行了一些非常深刻的思考，就是我们把这个供应链如此集中的安放在一个国家中国一个地区亚洲，到底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们当然这有很多的优势，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有效率的这个条件，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承担这样带来的风险，还是说我们应该让我们的供应商更加的多样化，这是美国内部现在所做的一个思考。那么疫情本身会给经济带来多大的影响呢，可能还是要取决于最终疫情扩散的范围有多大，持续的时间有多长了。宝荣。
好的，非常感谢卡拉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Impacts a lot and we don't see all right now.
一份新的报告警告说，即使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没有爆发疫情，但那里的经济也可能遭受重创。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在罗马著名的特雷维喷泉前，游客也不敢放松警惕。很多人都感染了病毒，所以我很害怕，也戴口罩。意大利再往北一点的伦巴第和威尼托是意大利的疫情中心，几座小镇被关闭。
目前计划封闭14天，我希望这种不便和牺牲能够有效控制病毒的扩散。
可是随着意大利其他地区、西班牙和瑞士发生新病例，卫生官员正在艰难地控制疫情。科学家说，采取一切手段遏制病毒传播至关重要。
控制措施的目的是有效抑制病毒传播的强度，减缓了传播速度，防止医疗机构超负荷。
伊朗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已经有上百起感染病例，十几人死亡。伊朗社交媒体上的这些视频显示，购买口罩的人排起长队。韩国也疫情严重，美国政府告诫，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到韩国旅行。去年12月底，中国首先出现新冠病毒，至今至少有77000人感染，2500多人死亡。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遏制新冠病毒成为大流行病的机会窗口正在快速缩小。我们全体医疗人员目前预计，新冠病毒最终将会成为大流行病。可是我已经指出，过去我们也遇到类似的恐惧，可是病毒会减弱，会消亡。
海外发展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3600亿美元。这个机构警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出口将损失40亿美元。中国停止进口海鲜后，南非的龙虾行业陷入困境。
加工厂不收我们的鱼，没有人买鱼了。
石油和铜的价格急剧下跌，恩格拉等主要对华出口国受到打击。海外发展研究所说，斯里兰卡、越南和菲律宾受到的打击最大。
大家都在回顾2003年的萨斯，可是我们回顾一下，中国现在的经济是萨斯爆发时的4倍。中国现在通过全球价值链和制造产业跟世界的关系更紧密。
科学家正在加紧生产新冠疫苗，计划在4月进行首次人类试验。届时，新冠疫情可能已经全面大流行，给国家卫生系统和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后果。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星期二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最新一场电视辩论会上，参议员桑德斯成为了对手们的攻击目标。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在美国哥伦比亚新闻电视台直播的辩论会上，在参议院中站在民主党一边的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桑德斯被问到，在股市上升的局势下，他如何说服选民他可以更好地带领经济。
去年工人实际工资平均增长不到1%，一半人口是月光族，这种经济不利于美国人，只利于1%的人口。我们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所有人的经济，而不仅仅是有利于富有的竞选捐款人。
桑德斯保证要扩大联邦医保，把这种为美国老年公民提供的医保提供给所有人，不管年龄大小。可是他的竞争对手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切表示，桑德斯急剧增加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社会福利开支计划代价太大。
不行，这从数学上来讲说不通。事实上，这个周末在60分钟节目中，他说他不会在几分几毛的小钱上纠缠不休。那好，让我告诉你，这笔小钱是多少？将近60万亿。
不是事实。
你们知道他所有的计划需要多少钱吗？那是美国经济的3倍，不是联邦政府的开支，而是整个美国经济。
前副总统拜登以2015年查尔斯顿一个黑人为主的教堂发生的枪击惨案来质问桑德斯。桑德斯先前反对立法让枪支制造商对发生在美国的枪支暴力负责。
伯尼5次投票反对布莱迪法案，这个法案要求设立等待期。让我说完，一个12小时的等待期，我不是说他要对9名死者负责，可是如果有等待期，那名枪手就买不到武器，那个等待期就是我的建议，直到审查结束才可以买枪。
桑德斯的反对者还说，他几十年前对左翼独裁者已故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等人的有力评估，会遭到美国部分地区温和派和保守选民的反对。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甚至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利用桑德斯。
特朗普认为他当总统比较好，我不这么认为。普京认为特朗普应该当美国总统，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正在帮你竞选，这样你就可以输给特朗普。
这场辩论的4天后就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
这个州有54个全国选举人代表，一度领先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在南卡小幅领先于桑德斯。可是观察人士说，桑德斯可能赢得南卡州，让他在下星期二所谓的超级星期二投票中占优势，这将关系到1300名选人代表的票数。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在星期二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会上，参选人们相互指责对方支持威权主义。来看报道。
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辩护，称习近平主席必须对中国政治局负责，并主张美国必须与中国接触。
中国政府没有开放，他们没有新闻自由，他们的人权记录是可憎的，我们应该指责他们。我想我们一直在这样做，但不要搞错，如果我们要解决气候危机，我们必须与中国打交道，必须跟他们打交道，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将不能出售或购买我们需要的产品。至于他是否是独裁者，他确实是按照政治局那一群人的要求任职，但毫无疑问他有巨大的权力，但他确实要为推举他的人服务，可以和他谈判，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
He does play his constituency. You can negotiate with him. That's exactly what we have to do.
这引起了前副总统拜登的强烈回应。他说，习近平不是一个民主的统治者，但必须和他谈判。
当我们卸任的时候，我跟习近平接触的时间比世界上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多。这是一个骨子里没有民主这两个字的人。他是一个恶棍，事实上他把100万维吾尔人关进在教育营，就是集中营。现在香港发生的事也是因为他。我说服他加入了巴黎协定，因为你猜怎么着，他们需要参与进来。
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最近因赞扬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领导的扫盲运动的言论而遭到几位参选人的攻击。桑德斯为自己辩护，指出前总统奥巴马的类似言论。
我在世界各地都反对威权主义。我对布隆伯格市长刚才说的话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说中国政府对政治局负责，但是政治局到底对谁负责呢？谁选出了政治局？那是个真正的独裁政权。当然古巴有一个独裁政权，我指的是奥巴马在古巴问题上所说的，古巴在教育方面取得了进展。真的吗？扫盲运动不好？奥巴马说他们在教育和医疗健保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是奥巴马说的。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为奥巴马总统辩护说，他在国外时正在参加一个城镇会议，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古巴政府有任何积极的东西。他承认古巴确实提高了预期寿命，但他继而谴责独裁统治。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数十年来，许多高中和大学生都参加了联合国模拟会议。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这样的会议，会议期间，危地马拉的学生和美国之音记者进行了交流。下面是记者萨莱的报道。
Basically, it's like simulating conferenc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我们得到的话题是世界范围的大问题，我们要集中在这里辩论，探讨有关议题，并得出多种解决方案。
瓦斯克兹是来自危地马拉城的6-7个学生当中的一位，作为文莱代表参加会议。他说，在这项活动之前，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微乎其微。
Over 3,000 high school students.
这里有来自18个国家、27个州的3000多名高中生，很多参与国际代表团的学生都已融入在40个不同的委员会中。
他们除了了解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广泛知识外，大多数参与者还注意到他们正在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我是个非常厌恶社交的人，但参加了这次行程之后，我开始感觉我不要做那样的人了。我同别人打成一片，感觉真棒，因为这里 为很多人都十分友好，你可以和任何人交谈，只要问你是来自联合国模拟会议的吗，然后自然双方就可以交往了。
我在这儿感觉真是太好了，真的很欣慰，真的被老师叫来这里不仅代表着我的学校，也代表了危地马拉。
不论是来自外国的新朋友，还是一起前来华盛顿的同学，多数参与者都说他们建立了值得永远记忆的友好关系。美国之音萨莱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